以下正道时间，从虚空进入丰满。我哋请我哋嘅堂主任汤仲年牧师正道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未曾开始之前咧，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七圣灵，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，你进入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嘅里面，你运行自由，运行喺呢个嘅会场嘅当中，让讲嘅、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主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。主，我哋恳求你自己嘅宝血都遮盖住呢个殿，遮盖住我哋，好叫我哋喺当中都能够得着主你所赐俾我哋嘅福气。垂听我哋嘅祈祷，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门。我妈妈呢一两年咧就患咗个老人痴呆症，越嚟越严重。有一次咧，我陪住佢喺我嘅厅度，嗰间屋就系得到我同佢两个。咁咧，我问佢：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佢话：你系边个啊？成个朝头早唔可以对话噶，唔能够讲嘢。佢系坐喺度，我知道佢喐，我又坐喺侧边。我谂喺度谂紧，如果几年前我有咁嘅机会同佢一齐嘅时候，我耳仔就好唔得闲啊，佢好多嘢表达。时间过去就系咁样噶啦，成个朝头早好静，我哋两母子咧就坐喺嗰个厅嗰度，一分一秒一分一秒咁样过去，因为等饮茶，我啲仔要翻嚟饮茶嘛。喺嗰度咧，我想起刘希贤啊，一首嘅乐府诗，当中其中有几句，佢话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既然全胜红颜子，英年半死白头翁。此翁白头真可怜，衣饰红颜美少年。坐在我隔离的我的妈，满头白发，老人痴呆，冇晒动作，佢真系可怜。但系佢曾经系红颜美少年，佢后生嘅时候，好多个片段喺我眼里面一路出现，一路出现，一路出现。人生就系咁样噶咯，有啲时间到就系咁噶咯。我就想起所罗门王传道书所讲嘅人生，原来就系虚空。从人类嘅文学、历史、现实同埋经验话俾我哋听一个千古不变嘅事实，就系、是、人生系虚空。亚历山大大帝当佢南征北讨，征服差唔多大半个欧洲嘅时候，佢忽然间患咗一个病，突然间死去。佢就吩咐佢嘅下属，将佢摆喺棺材嘅时候，个棺材要开两个窿，让佢两个手伸出嚟，向世人警示佢空手而嚟，今日亦都空手而回，不能带走一片嘅云彩。我哋都好熟悉，我哋常都讲传道书嘅主题系虚空。虚空呢一个词语喺传道书总共出现37次，喺传道书当中亦都罗列咗10种世人一生想追求嘅事情，但系呢十种事都系虚空，包括智慧，我哋不断读书，包括金钱、名誉等等十种。传道书系所罗门王嘅忏悔录，喺众人嘅眼里面，所罗门王系全世界最有智慧嘅，是最有权势的，最有富有的，同埋应该是最快乐的，因为他想想到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。在传道书所讲的，他心里面所想的，眼里面所看到的，他没有一样留低不给自己的，他应该是最快乐的。但是由于他离开了上帝，偏行己路，他的人生就变得空虚愁烦。到晚年他痛不前非，他就以传道者的身份写低了传道书，藉着他丰富的阅历去劝诫那些人，特别劝诫仍然在世的人，趁着年幼纪念做他们的主。在传道书第12章第1节，圣经这样讲：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做你的主。传道诗呢，是希伯来诗歌的风格，其实是诗歌的形式写成。传道诗会用 常常会用一种文化的表达的手法，一种修辞的手法，就叫做倒装文化。什么叫倒装文化呢？就是先从消极入手，讲一轮消极的，你以为哎呀真是消极了，原来呢转捩点就是积极，积极就一针见血。其实全数书不是虚空的，你因为你功力不够你看到它就是虚空咯。是吧，全道书先讲出人生的虚空，然后就带出可以进入丰盛人生的方法。整卷全道书的结构，其实全道书你不用看的，你只看一节就可以了，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三节。不要冚埋圣经，今天我是整本全道书讲，一堂的时间讲完一本的全道书。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是全道书的主题。他圣经怎么说？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原来被造之物，他被上帝创造，他有个位份，他有个本分，他的本分在这个世上就是要敬畏上帝，遵行他的诫命。你离开这个鬼，你一定是越轨的了。你离开这个鬼，你一定就有祸患的了。传道者所罗门王要展明这个主题，所以他的结构分了三个层次。第一部分，引言的部分，第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。所罗门王指出世上万事都是虚空，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讲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世上万物都是虚空，都是暴风。跟住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一章八节，就是所罗门王对虚空的人生的一个辩证。所罗门王举出在世上世人竭力追求的十件事情，原来都是暴风，原来都是足影，原来都是虚空。世人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智慧。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读完书又再读书又再读书又再读书啊？寻求智慧。劳碌，搏命做，希望有啊。目标，奋斗，是吧？竞争，贪婪，名誉，金钱，妄想，无聊，报偿。这些东西世人所追求的名誉地位等等都是虚空。而第三个段落，就是第十一节，第十一章九到十二章十四节。所罗门王在结束他的辩论的时候，他就苦口婆心地劝告读者怎样面对虚空的人生，怎样使虚空的人生变得充满。等姐妹，今天我所选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二章第八节。这一篇是一篇劝世的箴言。在晚清末年的时候，很多来华的宣教士，他呢就会印到一些的将圣经呢一些很吸引的东西呢，印了一篇篇的小说小书仔，什么警世良言啊，劝世箴言啊。其实呢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呢，就是因为这样呢看了这些呢信耶稣的不信得不真。嗱，这个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到十二节，十一章九节到十二章八节，这个就是一个劝世的箴言。传道书第十一章九节到十二章八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人应当及时行乐，享受劳碌所得的份。人生是什么？人生不是为赚钱，不是有权势，人生就是要 happy 啊。人应该及时行乐，享受你劳碌所得的份。如果不是呢，你草草埋埋呢又不舍得吃又不舍得着啊。传道者说人间最大的祸患就是那些人啊，是吧？到他死的时候不知道谁分了他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传道者在这里告诉你，人应当及时行乐，享受劳碌所得的份，但是不要忘记身后神的审判。上帝会审判你的。人应当存着敬畏的心度日，这样呢在上帝的里面，人就活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，就可以使空虚的人生变得充满。上帝是你的主，你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， 存住敬畏的心度日，就可以使空虚的人生变得充满。上帝今天藉着这个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，无论你在什么岁数的里面，你仍然活着，就当存敬畏的心，爱惜光阴，活在此时此刻，活出以神为中心、以神为主的那种的生命，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你在世上的任务和使命。因为上帝对这个世界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人如果行在他的旨意的当中，按照他的心意而活的时候，人的生命自然是丰盛、充满意义。今天我讲题是从虚空进入丰满。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二章第八节，我今天所选这个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就是传道者的劝勉，十一章九节到十二章的七节。第二个段落就是这个劝勉的结局结论，十二章第八节。传道者的劝勉有两个层次的，我只是讲到呢，从个修辞学的角度来讲呢，他是用个倒装文法，先是从消极方面有个消极的劝勉，然后呢不掉一转就有个积极的劝勉。消极的劝勉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第九节，不要吸引圣经啊，逐节读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。在第九节里面，这个少年人这个字，他的字根是选择。少年人是什么时期啊？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青年时期啊，就是我们开始刚刚毕了业，开始做事，直至到你退休之前啊，那段日子啊，那段日子是什么？是你人生最丰盛、最有能力的日子，是吗？你当然可以选择啦，我可以选择这个，我可以选择那个，我选择行左，可以选择行右。所以呢，那个字根呢，少年人这个字呢，就是选择。幼年时这个字，这个字根是黎明啊，就是指，不是明星啊，是天蒙光啊，是指呢，在儿童时期。幼年的日子这个字根都是选择，是指青少年时期。所以呢，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，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俗语呢这样译的。他说，青年人啊，你在儿童时期应当快乐。在青少年时期呢，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哇，啲青少年听到真係 happy 啦，任我点做都得，我要自由。但后面嗰句就係平衡啦，却要知道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。你可以选择做任何嘅嘢，不过你做每一件事，上帝都会审问你。所罗门王劝告人应当爱惜光阴，及时行乐，但是切勿太过注重肉体上面的享受，享受最终之乐，而忽略了上帝的审判。所罗门王因为他经历过啊，他乱来过啊，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讲出他的体验。他说，人如果享受快乐之后，他快乐之后仍能面对上帝的审判，而内心无愧的话，这种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的快乐最后尾呢，去到完结的时候，你对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上帝都不会觉得你这种快乐是不啱的，这种快乐是真正的快乐。其实基督教提供一个快乐是很快乐的，就是团契的生活。团契这个字呢，除了我们在吹水不抹嘴之外呢，团契这个字原来那个字有个意思是吃饭，就是我们是彼此分享。昨晚呢，我参加一个团契的小组，他们呢就是这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食自助餐。我当然去啦，是吧？几开心啊，大家在欣赏，大家彼此欣赏，彼此服侍。哇，真是快乐。彼此支持，彼此代祷，是吧？快乐。这个快乐我相信在上帝的面前是经得起考验。第十节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受烦，从肉体刻去邪恶。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。所罗门王认为人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不是罪中之乐，在罪里面都可以快乐的，不过犯完罪之后的快乐呢，你心里面呢你就知道的了，是吗？你要付那个代价。所罗门王说人要得到真正的快乐不是罪中之乐，人要有些事做的，人要除掉心中的愁烦和克除肉体的邪恶。原来心中的愁烦和肉体的邪恶可以使人快乐的，因为这些恶行淫行就算在一生的开端，即是在你儿童的时期，或者是年幼的时期，或者是你少年的时期，无论你在儿童的时期或者幼年的时期，你的心里面有这些污秽，有这些恶行淫行的意念在你的里面呢，你让它发芽生长呢，结局就会导致你虚空的人生。无论你在什么阶段，儿童的时候，青少年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不正，你有些恶行淫行在你的里面，你又让它生根，又让它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的人生就是虚空。受犯这个字是什么？即是很郁结啦，是吧？原来受犯这个字原文是悲哀，是呢你看东西很灰，样样都不积极。受犯这个字原来是愤怒，你里面有些怒气和愤世十足，你的情绪会使人不快乐，陷在郁结当中。肉体的邪恶是指肉体当中的情欲，是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。无论是肉体的邪恶或者这些受犯，这些心思意念都会使人不能够享受真正的快乐根源。所罗门王说，如果你要享受真正的快乐，你就要在你的思想的里面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除去受犯，除去肉体的邪恶。从11:9-10，所罗门王消极地将惧怕神的审判当作是除掉人邪情恶行的力量，之后他就进入一个积极的面，不沾一转就是一个积极的劝勉。在12:1-7，藉着三个不要等到，引出对世人积极的劝勉。不要等啊，你要即时及时行乐，不要等啊，等都不得啊，等都不啱啊。第一个不要等到是什么？12:1。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过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做你的主。传道者指出，人不要等啊，不要等啊，等到那个衰败日子来到，不要等，就趁今日，珍惜今日的时光，活在此时此刻，享受人生。人生是要喜乐的，这个是传道者对世人的警告。当纪念做你的主是什么意思？当纪念做你的主就是说，每日你要纪念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。原来一切都是神给的，甚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健康都是神给的，所有都是上帝给的。我就趁着现在上帝给我这些祝福，我还有体力，还有精神，还有健康的时候，我每日就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，去享受神所赐给我的一切，然后我在当中喜乐。我说传道书积极呢，其实很多积极 的经文的，我呢选读三节，因为时间关系一定 overrun 的，所以我就选读三节。在第2:18，传道者说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 一生的日子做什么？吃喝啊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好了，跟住呢第8:15，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。另外一节就是第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快乐乐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，即是意思你要扮靓梳下发啦，是啱嘅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你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，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所罗门王告诉你和我，我们趁着今日，就是今日，我们仍然掌握得到，听日不知道还有没有，就是今日扮靓出发吃喝，是吗？存着感恩的心，因为这些一切都不是我的，上帝的，我在当中享受我上帝赐给我劳碌所得的份。所以不要经常说我喜欢吃才行，圣经的教徒来的。传道者劝我们不要等到那个邪恶的日子来到，就当纪念创造你创造我的上帝。当我们创造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存永远存感恩的心去享受快乐的人生，每日都快乐，仲充实啊！第二个不要等到，第二个不要等到是第十二章的第二到五节。所罗门王在这里描述呢风烛残年老人凄凉的景象。为什么他要描述这些风烛残年老人的景象啊？就是要我们好好爱惜光阴啊！我们现在还未到啊嘛，还未有集啊嘛，是吗？那我们就要爱惜光阴，珍惜现在。对老年人的描述没比传道书的作者更加现实和残酷。衰败的日子，英文的译本是叫做邪恶的日子，就是那个毫无喜乐的日子。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犹太拉比将日月星呢形容是人的五官啊，即是眼耳口鼻。日月星会怎样啊？会发光啊，是吗？是像代表生命力的充沛，变为黑暗就代表生命的衰老。很难明白，你去医院看那些 BB 出世啊，或者去幼儿园看那些 BB 在那玩啊，那些每个 BB 的眼睛很精灵的，除非他有病啊，面发光的，是吗？不用啊，你少年人你跟他们通顶一晚，只要睡几个钟头他都眼都会发光啦，是吗？你试一下通顶一晚啊，你只眼耷晒啊，我想香鸡都撑不到啊。你去老人院看一些老人家，成日都是乌云盖面的，两眼无神的。嗱，这个就是变为黑暗。唔好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啊！雨后云彩返回。落完雨之后咧，咪见过啲有时啲天气咧，就算落完雨咧，都系天阴阴黑掹掹啊，系嘛？喺巴勒斯坦呢个地方，一年到晚都有阳光嘅，但只有冬天就系秋雨过后阴寒。阴暗寒冷的日子就来到，在这段日子呢，大自然充满了沉寂，这个是冬天的景象。所罗门王用巴勒斯坦这个气节去象征代表老年人，当你去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呢，你生活无力，那时候你是什么？痛苦多，享乐少。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五节，传道者将一个老年人比作一个扭坏的古老大屋，摇摇欲坠。十二章第五节， 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膝推磨的稀少就紫色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。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膝是指老人家呢手震脚震，两脚无力，是吗？驼背弯弓。可能你们没有这个感受，我现在慢慢开始有了。脚震是什么意思？哇，真是明白。所以传道书呢当年纪越大呢看呢就越有味道。推磨的稀少就紫色。磨是什么？磨是用来磨烂食物啦，或者是磨谷的嘛，是代表人的牙。老人家的牙很容易甩的，甩了怎么算啊？有人说讲大话才会甩牙的嘛，当你去过那个年岁不讲大话都一样甩的，自己会甩。冇咗牙呢其实好惨㗎，冇咗牙你食嘢呢係冇味道㗎，係咪？科学昌明可以种返啲嘅。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，係比喻人老眼昏花视力模糊。前一排呢我成日都觉得眼镜唔啱㗎，所以我配咗三副眼镜。一副係睇近嘅，一副係睇远嘅，一副係睇电脑嘅。但你点解配完三副眼镜都系蒙嘅呢？原来呢嗰啲弹弓啊，嗰啲肌肉啊，已经松弛啦嘛，唔关眼镜事，系嘛？街门关闭，推磨嘅响声微小，着了一件人就起来，歌唱嘅女子也都衰微。街门关闭就好似咧耳朵听唔到，视力睇减弱，即系眼又聋，耳又蒙啦，闩晒嗰间屋，闩晒窗门，乜嘢都入唔到去嘅，系嘛？人哋同你讲嘢，你又入唔到。人哋行过你又见唔到，白内障系嘛？推磨嘅响声微小，就比喻咧老人家咧中气不足，讲话嘅音咧声音咧微弱无力。着了一叫人就起嚟，老人家咧唔系瞓得好多嘅，瞓得唔冧，好容易就醒啊！你有冇咁嘅现象啊？而家人怕高处路有惊慌，杏树开花乍晚成为重担，人所愿嘅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嘅家，吊丧嘅喺街上往来。人怕高处路有惊慌，老人家就知啦，行下行下气力不济，好容易呢跌倒，跌倒啲骨会脆嘅，系嘛？杏树开花，杏树初初开花嘅时候花系红色嘅，到佢成熟嘅时候变成白色。我哋日日梳头，唔知点解，一系甩咗佢，一系咧就越嚟越白。虽然染咗，都系呃自己同埋呃人，其实佢都系白嘅。人所愿嘅都废去，老人家意志消沉，失去对人生嘅欲望，吊丧嘅喺街上往来，即系 on the way 啦。啲人嚟开始啊，帮你做丧事啦，嚟紧啦。传道者劝勉我哋。不要等到，唔好等到嗰日啊！而家你仲有啊，你要珍惜现在，珍惜此时此刻，爱惜光阴。现在就纪念做你嘅上帝，喺佢嘅里面行喺遵行佢嘅旨意，靠住佢享受神所赐你劳碌所得嚟嘅份，快活嘅度日。第三个，不要等到。第十二章第六节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。第十二章第六节，原来原文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大声疾呼，是不要等到，好大声地讲，不要等到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。但是在中文的译本里面没有将它译出来。这个是所罗门王第三次劝告读者要珍惜光阴，及时行乐，但是更当早日的纪念做你的上帝，享受真正的快乐。传道者将死亡描述是失去光和水，在巴勒斯坦光和水是生活不可以缺少的。吊住灯台的那条银线断了，盛在灯和油的那个的金油罐就会倒翻，光就会因为打烂了灯油，即是倒翻了个油罐就会熄灭，光熄灭， 在这个装水的瓶子或者是井旁用来打水的轮，如果坏了就没有水供应了。原来灯台的银线呢，犹太人呢是将它描述成为神经系统，那个金油罐是膀胱。我前几天去探一个宣道会的一个几资深的牧师，哇，他真的，我很羡慕他的文武全才。他爸爸开武馆的，是教头，不是叶问，你不要问啊。他自小就在武馆里学习，他妈妈80多岁，我见到他妈妈呢行那些楼梯8楼跟他一起行上去，冲冲冲冲冲，我们还在3楼，他就到了。80多岁，师母来的，当然是懂功夫了，是吧？他拿了个博士学位，他想着人生下半场在神学院去做教书。怎么知道他在神学院教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发觉原来他有个病是绝症来的。没得意，这个病是什么？这个病就是运动神经细胞死亡，即是不可以平衡，慢慢就行不到，初初他就拉着个拐杖。到我而家去上次去探佢嘅时候咧，佢已经唔喐得，即系好难。佢话勾下个鼻都唔得啊，明唔明啊？咁我哋去探佢，不过佢有喜乐。佢话唔知点解上帝俾佢好喜乐，佢乜嘢都笑餐死嘅。不过咧，喐下手都唔得，好痛，因为神经痛。佢话有一晚，佢好担，即系佢咧好锡佢太太，佢见到佢太太真系好辛苦。佢话有一晚，佢急啊，但系。他说连拉张被冚自己都不得，或者热呢想揈开张被都不得。他急得好紧要，但是看到太太好攰，喺度瞓喺侧边瞓得好冧，他不想吵他，但是最后尾都不得，拍醒他。我同另外一个牧师去探他，另外一个牧师他自己讲呢，他已经呢被这个病呢捆住晒，唔喐得，乜嘢都做唔到。另外牧师讲，我哋有得做就唔好埋怨啦，好好地做，係咪？装水嘅瓶子係一个排泄嘅器官，水轮希伯来人呢就觉得係一种嘅心脏打水，好似泵血咁样。如果呢个水轮坏咗，即係你嘅心脏冇咗啦，就冇血供应啦，人嗰个时候点呀？ Game over 囉，係咪？肉体同灵魂就宣告分离，12章第7节。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苦口婆心在这里劝勉，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都是劝勉人要纪念做我们的上帝，过一个快乐的人生。第12章第8节是这段传道书第11章9节到12章7节的一个结论，也都是全本传道书的结论。传道者于是宣告，那些不认识上帝、不纪念上帝是主、不将他食作上帝作为生命的主的人，他们的人生一定是虚空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。所罗门王有上帝所给他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没有人能及的智慧，所以他明白自然历史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他的美好的旨意，没有人能够改变。上帝对你和我都有他的旨意，你可以选择跟不跟从。你选择跟从，你的生命就从虚空进入丰满；你选择不跟从，你的生命就是虚空。所以世事一定有定期，必定按照定期定时发生，神一早定咗㗎喇，係咪？所以 Sam Hu 咁讲呢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有时真係㗎喎，快跑嘅未必能赢，係咪？努力嘅未必得胜㗎喎。所以传道书传道者咁讲，佢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。然后传道者咁讲，我知道神一切嘅作为都必永存，无所增加，唔系因为你帮手又增加咗，冇嘅；无所减少，又唔系因为你唔做上帝嘅嘢又做唔到，冇嘅。现今嘅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嘅事 早已也有了，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所罗门咁讲，佢话这样看来，作事嘅人在个劳碌上有乜嘢益处呢？但系人可能要强求嘅，最后尾其实都系虚空嘅虚空。我一个神学院嘅同学，佢系教授嚟嘅，最近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，佢咧就话咧近日网上咧传咧有个中国官场嘅故事，几好笑嘅。就系、是、一个纪委书记嘅检讨书，有冇睇过啊？纪委书记检讨书咩叫纪委书记啊？纪委书记即系咧嗰个地区嘅廉政专员啊，即系打贪嗰个头号杀手啊！我哋嗰阵时咧有个有首打油诗咧，就系即系讲纪委书记嘅威严嘅，系嘛？握着纪委嘅手咧，全身上下都发抖，即系咧你俾查啦。佢嘅检讨系咁样讲，佢话。我啱啱到咗纪委工作，就犯咗一个严重嘅错误。琴日我接到通知，话中央电视台嘅记者咧嚟我市咧做采访我市嘅廉政工作，佢哋觉得咧我哋嘅城市咧系一个廉政先进嘅典范，所以要向咧全国去报道。领导咧就要我通知咧几个局长嚟，啱啱差唔多落班啊，所以咧我就。为咗节省时间，可以早啲放工嘅缘故咧，所以咧我就用咗一个好简单嘅通知，我就打电话俾各个局嘅秘书，就好简单嘅讲咗一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请你们局长明天到纪委来一趟，乜嘢都冇解释。跟住咧呢、这个检讨书咁讲，佢系冇想到国土局长接到通知之后，大小便失禁，心脏病发，不省人事。财政局长嗱嗱声嚟我度自首，话我贪咗就系咁多嘅啫。交通局长当晚就失踪，据说佢已经立晒所有嘅款项潜逃加拿大。工商局长连夜就杀死个情妇，因为佢以为佢个情妇出卖佢。卫生局长服毒自杀。佢话呢种惨痛嘅一切，一夜之间我是完全失去所有领导，就系因为我。工作方法简单造成，我痛定思痛，深感内疚，特作咁样检讨。人生一生就努力想搲呢样搲嗰样搲嗰样搲嗰样搲嗰样，系咪啊？呢个系咪上帝设计要你做呢个嘅岗位呢？如果唔系，最后尾都系一场空，连生命都冇埋。在虚空的人生当中，人所有在日光下的劳碌都是徒然，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。所以摩西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写了最后的一篇的著作，就是诗篇九十篇，在第十节那里这样讲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，但是其中所惊夸的所夸口的，只不过是劳苦受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就如飞而去。我空手而嚟，空手而去。魏文制曹丕唔单止喺文学上面，喺工业上面，系嘛？即系中国人讲三立三立德嘛，立功、立言同埋立德啊嘛。德佢又话未必有啦，但立功同埋立言肯定掂啦。魏文帝曹丕佢咁样讲，佢话年寿有时而尽，你唔想停都唔得，时间到就去噶啦。荣禄只乎其身，人赤身而来，赤身而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人生真系咁无奈嘅咩？真系冇方法使虚由虚空进入丰盛咩？有噶，所罗门王佢用智慧话俾你同我听：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又将永生、永恒摆喺世人嘅心里。原来当上帝造人嘅时候、创造嘅时候，喺人嘅心灵深处留下一个好深嘅虚空。呢个虚空冇办法用名誉、权势、地位、金钱 去填满佢，因为你一抌咁样抌落去嘅时候咧，嗰个窿咧系穿嘅，抌极都唔会满。呢个虚空系要用上帝嘅爱同埋佢上帝自己嚟到填满。当人接纳耶稣成为佢生命嘅中心，成为佢生命嘅主，将主权完全交俾耶稣嘅时候，上帝就用佢嘅爱，用佢自己填满咗呢个嘅虚空。人生就从虚空进入丰盛。所以所罗门王咁样讲句，人守佢嘅本分就系去敬畏神，遵守神嘅诫命，认识神，遵守神嘅诫命，行出上帝嘅道，然后将生命嘅主权交俾上帝，依靠佢嘅大能同埋恩典，每日纪念创造我嘅主，爱惜光阴，活在当下，享受劳碌得嚟嘅份，每日都系欢喜快乐，欢喜快乐，欢喜快乐，直至到嗰个邪恶嘅日子嚟临，我哋仍然欢喜快乐，最后尾 game over 更加欢喜快乐，充实。所罗门强调信仰嘅根本就系敬畏神，信仰嘅维持就系守神嘅诫命，信仰嘅终局就是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在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传道者这么讲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这个亦都是传道书成卷的主旨。有人将人生七十岁的年日用早上七点钟到十一点钟来表示，二十岁的时间就是早上十点半，三十岁的时间就是下午一点钟，四十岁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，五十岁的时间就是下午六点钟，六十岁的时间就是下午八点半，七十岁的时间就是晚上十一点。如果按这样计算呢，我们在座当中你自己计一下自己，你而家系几点钟啊？六点。或者你发现你嘅时日唔多啊，晚黑最后尾系要点啊？瞓觉噶嘛，系嘛？或者你庆幸我仲有好多时间。无论你系懊悔或者庆幸，我哋而家应该做嘅系乜嘢啊？系珍惜现在，珍惜你周边嘅人同埋物。因为这些一切都是上帝所给你的，不要见他不顺眼就令自己很激气才得。唉，十十岁了算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 happy， 活在此时此刻，纪念做我的主，爱惜光阴，善用今天。所以神人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祷告，他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个世界的人都追求聪明，聪明呢好像呢世纪争产案呢留下很大争产的那个人呢一样，是吧？很聪明的，他的聪明就是真的利用了所有，即是两个 effective and efficiency。 我最记得当我在华富国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仍然在华富国的时候呢，我去层层都不同的，那些地砖街砖啊，墙有墙不同，地下有地下不同，我就发觉什么叫碎料，是吧？碎料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可以赚很多钱的，所以不要轻看碎料啊。但是他不智慧啊，他就好像传道书这样说，食又不舍得食，着又不舍得着，搏命不以钱为厌，总之钱就来了，最后尾两脚一伸都不知道留给谁，还在那里打官司，最后尾因为打官司的缘故，让人让自己身败名裂。所罗门摩西咁讲，求你指教我点样数算我嘅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嘅心。呢个智慧嘅心系要上帝填满你个虚空，呢个智慧就嚟。摩西跟住讲，求你使我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当上帝塞满了我们的虚空的时候，纵然我在受苦的日子 纵然我在遭难的年岁，我不会因为环境影响我的喜乐。我告诉大家，听讲天下无敌的咋。做有时就可能无能为力。那个动力在哪里？那个动力就是上帝要填满你的虚空。上帝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尽人所当用的本分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追求喜乐丰盛的人生，让主居首位，就能够使空虚的人生变得丰盛。我们安静，我们思想上帝今天跟我们所讲的信息。
日光之下，
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